荔枝 FM 298.97，这里是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。大家好，我是影子，你们好吗？曾经的曾经，好像还有很多很多无边的梦的时候，影子也尝试着想去写小说。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告诉我，包括一些编辑跟我说，一本小说你一章就要有3万字，或者说整本小说写下来最好有15万到20万字。那个时候觉得，哇，这么多字儿吗？到底要写个怎样的故事才能够凑足这么多字儿呢？不过当我看到顾漫的《何以笙箫默》的时候，影子就在想，其实一部好的作品和字数或许是无关的吧，更多的是生活、生命，或者说他到底有多少用心注入了这本小说。顾漫虽然写作速度挺慢的，被称为乌龟漫，不过他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很温暖人心很美的作品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来自顾漫的何以笙箫默。也许是晕车的缘故，这晚他睡得一直都不好。早晨似睡非睡间，手机一响，他几乎是立即接了起来。喂，我在你楼下，你带好身份证下来。他说完就挂断，陌生根本没有机会问，拿好东西匆匆奔下楼。以琛的车停在对面，陌生犹豫了一下，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身份证带了吗？
带了。要身份证干什么？
去民政局。
民政局？陌生有点模模糊糊的概念，又不太明白。
是的。
以琛默然的，仿佛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。
我们去结婚。
结婚？陌生惊愕地看着他，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。以琛，
不想去就下车。
以琛看都不看他，抛下这一句。他看着他决绝的神色，突然之间明白了，他这是在逼他，也是在逼自己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以琛要一个了结，而一点反悔的余地都不留。如果他现在下了这个车，那么他以后就真的再无可能了。我去。
你确定？
陌生点头。一切已定，他反而平静了。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如果将来注定你是我丈夫，那么我何不早一点行使我的权利？以琛撇开头，冷硬地说，
而事实证明，这种想法只会造成错误，你还要重蹈覆辙。
陌生眼神一暗，开车吧。民政局里早有几对新人在等着，对对都卿卿我我如胶似漆，唯独他和以琛像两个独立的雕塑般僵直地立在一旁，惹得旁人频频注目。
坐在莫深身旁的圆脸女子好奇地看了他们许久。莫深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礼貌地朝她笑了一笑，她也回笑，接起搭起话来：“
你们也是来登记的？”
哼，问得真妙。莫深点头。女孩望了以琛一眼：“
你老公好帅哦。”“
喂喂喂，你更帅的老公在这里。”
他旁边小个子年轻人立刻抗议地拉过他：“
有吗？”
圆脸女子表情尽是怀疑，突然指着外面的天：“
啊，快看快看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牛在天上飞来飞去？”“
因为你老公我在这里用力的吹呀。”
莫深忍不住笑起来。他们的幸福多么明显，满满的都要溢出来。如果……他望了望身边的以琛，他侧头望着窗外，面无表情。“
喂，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”
圆脸女子问他，似乎对他们充满了好奇。“
怎么认识的？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”
莫深不好拒绝他的热情回忆说：“
那时候我刚上大学，喜欢摄影，老带着相机到处乱跑。有一次看到他站在树下发呆，不知不觉就按了快门，怎么知道被他发现了。”“
我出去一下。”
莫深吓了一跳，以琛突然站起来，打断了他的叙述，也不等他说什么，径直走了出去。圆脸女子看着他的目光已经从羡慕变成了同情。“
你老公好酷哦。”“
是啊。”
莫深尴尬地附和。一会儿工作人员出现，还不见以琛回来，莫深出去找他。他站在门外，背对着他抽着烟。“
你现在还可以走。”
他听出他的脚步声，头也不回地说。他知道他看不见，可莫深仍然摇了摇头：“
进去吧。”“
莫深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”
以琛在他头顶沉沉地说：“
从现在开始，就算我们相互折磨一辈子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”
初秋的天气明明还不应该太冷的，莫深却忽然感觉到那里的风吹来的寒意从脚底一直凉到心上。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程序，莫深不免觉得不可思议。就这些东西，几张纸，几个印章，居然可以把两个本来毫不相关的人拴在一起一辈子了。不管他们曾经如何，一个多小时前，他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和以琛成为夫妻。这样急剧的变化几乎让他怀疑现在的一切是否是真实的。“
签字。”
耳边突然响起以琛阴沉的声音：“
现在你没有机会反悔了。”
他这才回过神，发现自己在签字之前愣了太久了，连忙签下自己的名字交给狐疑的工作人员。“
小姐。”
工作人员拿过表格，迟疑地再问了一遍：“
你真的是自己自愿的吗？”
以琛的脸色差极了。“当然。”莫深笑着说。“刚刚我在想家里的窗帘选什么颜色好。”从民政局出来，以琛扔了一把钥匙给他：“
把你的东西都搬到我那里去，至于窗帘的颜色， 你爱换就换好了。
他微微讽刺地说。莫深没有注意他的嘲讽，握住手中的钥匙，有些心神不宁。
太快了，可这是必然的，不是吗？
以琛又从皮夹里拿出一张银行卡。
所有的支付都从这上面支付，密码是……
记住了。莫深点头，又急忙摇头。
不用给我，我自己有的。
以琛冷着一张脸说：“
我不希望我们结婚第一天就闹矛盾。”
莫深知道他的固执，无奈的接过，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
那你呢？
他怎么感觉以琛完全把自己排除在外？
我
要去广州出差，一个小时
之后的飞机。
他抬腕看表。
赵默笙啊，赵默笙，你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独立的新婚妻子了。
结婚第三天晚上，默笙在以琛家的客厅里对着一大堆从他那里搬来的东西发呆。这些东西放厨房，这些东西放书房，还有这些摄影器材，他需要一间暗房。他的衣服放哪里？主卧室又在哪里？
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他？
他盯着电话，一阵悠扬的铃声响起，若不是铃声相差太大，他几乎要反射地接起电话了。打开门，陌生一愣，一个一身家居服打扮的女子。她好像认识，好像是小红嘴里狐狸精小姐。他看他也颇为惊讶，不着痕迹地打量了陌生一眼。何律师他不在？
他出差了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
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他走进来，自我介绍说：
你好，我姓文，曾经是何律师的当事人，就住在楼下。
陌生看了看他，他也看了看陌生，有些疑惑。
小姐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
原来他没有认出他来。
陌生点点头，提起他们都认识的人。
小红，
对了，你就是那个陪他相亲的人。
文小姐恍然大悟，又若有所思地说：
原来你和何律师认识，怪不得。
陌生不解地望着他。
我是说，怪不得何大律师会亲自接我下班谈案子，原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
我是托你的福。
他将手中的袋子扔给陌生。
这是我包的馄饨，有多就拿来了。真是的，害我白白多自作多情一番。
这位小姐外表娇柔，说话却是爽快又麻利，看她和小红吵架就知道。陌生承认又不是，否认又不是，颇为尴尬。
文小姐挥挥手，就这样，我走了。
陌生送她到门口，她突然提起小红，
她还在不断相亲。
陌生在他眼中捕捉到一丝关心，摇头回答：
不了，他决定下来了吧。
文小姐目光一闪，
不是搞游戏软件的吧？
不，是个外科医生。
那就好。哎，他总算是想开了，叫他不要恨我，那个男人爱的不是我。
说到这里他又反悔了，算了吧，还是不要告诉他了。
他走了，默笙看着手中的馄饨，略一犹豫拎起电话拨以琛的手机，电话响了三声之后被接起。
喂
喂，以琛阴沉的声音传来之后，默笙应了一声，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和平常不太一样，急忙心平静气。
是我，有什么事儿？
是这样，刚刚楼下的文小姐送了一袋馄饨过来，还有她说谢谢你上次的帮忙。
默笙一说完就知道自己选了一个最差的开头，已经懊悔不已。果然那边静默几秒，想起他嘲弄的声音。
你是在怀疑什么吗？
放心吧，就算我曾经对他有过什么想法，那也是未遂。
言下之意，他这个已遂的人已经没有资格质问他了。
默笙理智地转开话题，我想问问你，那间储物间可不可以变成暗房？
随便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
有，我的东西放在哪里啊？
何太太，你丈夫身心健康，暂时没有分居的打算。
这个电话真是打得糟透了。默笙落紧电话，最后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周五晚上。
好，我等你。
默笙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说完才意识到这句话有太多的含义在里面，不由屏息。那边沉默，然后传来一阵忙音。
默笙呆住，他居然就这样把电话给挂了。
何以琛收起手机，推门走进包厢。外贸公司的李总一见他走进来，就起身敬酒。
哎，何律师，你跑哪去了？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今天的谈判实在是太精彩了。
以琛应酬的笑笑，碰杯，一干到底。无非一些恭维和场面话，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李总说，
何律师，我看我们吃的也差不多了，不如换个地方如何？
一群男人立刻会意暧昧地笑起来，看他们的样子不用说也知道是什么地方。以琛连忙说，
李总，你们去吧，我先回饭店了。
何律师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
李总故意拉下脸来。以琛苦笑着说，
实在是家里老婆管得紧，那刚刚还打电话来查情呢，一会儿要是打到饭店我不在，回家恐怕要闹得不得安宁了。
一群男人立刻一副心有戚戚感同身受的表情。
李总说，既然何律师坚持，我们就不强求了，让小杨送你回去吧。
司机小杨站起来要送他，以琛婉拒，
不用了，饭店不远，我走回去，路上正好看看夜景。
好不容易脱身，以琛不想回饭店，脚步一转，向反方向走去。广州是一个太璀璨的城市，很容易叫人目眩神迷，迷失方向。以琛漫步在某个广场，穿梭在老人、情侣、孩子中间，享受这闹中取来的安静。目光忽然一闪，以琛转身，身边有人拍照，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，大概也是游客，在广场上拍照留念。莫名其妙的就想起了她，第一次看见她也是这样的白光一闪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女孩子举着相机笑嘻嘻地看着他。
任何人被偷拍都不会太高兴吧，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皱着眉头瞪着他。他一开始被他瞪得有点心虚，但立刻理直气壮起来。恶人先告状地说，
喂，我好好的拍风景，你为什么突然冒出来？
他本来还有点生气的，但被陌生这样一说，真不知道是气好还是笑好，只好不理他，举步离开。没想到他竟然追了上来，
喂，你为什么走了？
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懂得反击，真的是枉违法律系的高材生了。
你不是要拍风景吗？我把它还给你。
他顿时涨红了脸，半晌才呆呆地说，
好吧，我承认我偷拍你。
懂得认错还算有救，以琛迈开脚步，却不紧不慢地被他跟上了。走了一段，何以琛忍不住回头，
你跟着我干什么？
你还没有告诉我的名字还有性别啊。
他无辜地说。
为什么要告诉你？
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把照片给你呢？
不需要。
哦，他点点头，一副没有关系的样子。
那我只好洗出来以后到处去问了。
何以琛不敢相信。
你站住，
干什么？担心我找不到你吗？虽然学校有好几万人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，我一个一个的去问，总会问到的。
等他问到，
那何以琛也不需要在学校混了。以琛咬牙切齿，
何以琛，国际法二年级。
说完转身离开，走了老远还能听到他的笑声。过了两天，他果然找到他，献宝似的掏出照片。照片下他在夕阳下沉思，
你看你看，我第一次把光影效果处理得这么好呢，你看到阳光穿过树叶了吗？
而他却是一抬头看见了他脸上跳跃着的阳光，那样蛮不讲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的，穿过重重阴霾，照进了以琛的心底。他甚至来不及拒绝。赵默笙是他灰暗生命里唯一的一缕阳光，但这缕阳光却唯一的不照耀他。那离开的七年，另一个男人。以琛闭上眼睛，承认吧，何以琛，你嫉妒的发狂。
窗外雷雨，我站在屋里看着地球仪，在回忆不该想起不久的过去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。